南侠斩凶飞，在太师府抓住个老道，名字叫行基，经审讯这才闹清楚，包大人的病啊就是被他害的。原来这个老道是下武门的一个小头领，这下武门是什么呢？也是练武术的门户。这五个门是莲花门、黑虎门、铁豹门等等，这行基就是黑虎门的。他们这个门户专门坑人呐、只要你给我钱，花钱雇我，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就是被太师庞吉花钱雇来的。老庞吉向他许了愿，只要你把包黑子给我整死，我赏给你白银10000两。往后有困难你只管提，我是尽量帮忙。在旧社会有那么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小子光看上钱了，才答应庞吉的要求。利用包大人祝贺的机会，他满身有武术啊，这才夜入开封府。但是他不敢公然行刺，使了一种毒药。这种药啊叫七天索命散，这玩意儿像一股烟一样，要吹出去非要闻上，七天是准死。但是他当着庞吉没这么说，他说他会掐诀念咒，会做法，无非是想多骗俩钱儿，显示他不寻常。南侠这一审讯，他如实的说出来，展雄飞是又喜又气，喜之喜把事情弄清楚了，气之气这出家人太可恨，庞吉太不是东西。这南侠一想，死人嘴里无有招对，我得抓个活的，到时候人证物证把事情弄清楚了。打定主意，他把这行吉的嘴堵上，把他捆好了，往肩头上一背，是回到开封府。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各位勇士一看，斩了也回来了，怎么还带着个老道？这是怎么回事？众人不清楚，展雄飞就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赵虎气了，照着行机咣咣就踢了几脚。展昭说别打他，留着他还有用，还得让他给包大人治病，他害的还得经他手治。原来啊他害完人，他身上有解药。行机巴不得立功啊，这才把解药取出来给包大人服下。你看包大人那病挺凶，其实是受了毒了，只要给上解药，立竿见影，当时就见好。也就是一天的功夫，包大人睁开眼睛这才明白过来，一看展雄飞站在床前。包大人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经赵虎一介绍这才恍然大悟，对展雄飞千恩万谢。南侠呢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包大人冲冲大怒，带着病升堂审讯这老道行吉。行吉到了现在就得有什么说什么，把自己做过的坏事也如实的供出来，把庞吉也给咬出来了。包大人让他画了供，一想这么大的事情不能隐瞒，马上修好本章奏明当今天子。四弟仁宗 听说包爱卿好了，非常高兴。见着包大人的本章，仁宗是大吃了一惊，喂，没想到我这老岳父居然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你真是活腻歪了。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皇上想包庇庞吉也包庇不了。几天以后升座早朝，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包大人上殿说明了以往的经过，皇上马上传旨把这庞吉选上八宝金殿。这老庞吉呀，知道坏了，那刑籍没了，在自己的后花园还发现一具尸体，不知道这是谁干的。他一想这件事要传扬出去，我命休矣，急得他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过了一天，听说包大人好了，这风就传到他耳朵里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皇上升殿把他选去。老庞吉心里头有鬼，吓得是抖一耳战，撩衣服跪倒在金阙之下，罪臣参见万万岁。噔，庞吉，你做的好事，你用什么办法请了什么人，怎样陷害我那包爱卿，还不如实的讲来。老庞吉支支吾吾，还不想如实的说，最后有刑籍的口供，他才被迫承认。文武百官一听，呸，真不是东西，这庞吉胆子太大，这可够呛。皇上听明白了，把龙胆一拍，来人，把他拉到午门问斩。把庞吉一推出去，他手下有死党啊，这几十个大奸臣一商议，咱得求情保本呐、啊。呼啦超全跪下了，万岁开恩，万岁刀下留情。老太师虽然死有余辜，身犯了死罪，怎奈他年老了，一时的糊涂，痛子心切，跟包大人结了仇，这才干出这种坏事来。他是三朝的元老，为国家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望万岁开恩才是。皇上啊，就到了现在，恨庞吉是恨，也不想把他杀了。那么杀他是为了自己脸上好看，那意思我这皇上没有徇私。众人这一求情，四弟仁宗这才降旨将庞吉推回来，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他的官职是一撸到底，贬家为民，成了老百姓。就这样，庞吉也是千恩万谢，把帽子一摘，衣服一脱，回太师府了。打这以后就成了老百姓。说这种人呢，向来不会承认错。庞吉又恨包大人，又恨刑机，心里说话，别看我成了老百姓，我的实力犹存，包黑子，你挡着我的，只要我有三寸气在，非给我儿子报仇不可。到了后文书，庞吉勾串宁夏国，搅闹东京汴梁，又刺杀皇上，又攻打开封府，有一段书叫《百寇闹东京》，就在他身上演出来的。这是后话，咱且不提，单表四弟仁宗从包大人告状的供词里头， 得知有个叫展雄飞的。原来呢，这展雄飞还帮着到陈州放过粮，皇上的印象挺深，他就问包大人：“包爱卿，若没有这个展雄飞，你就被人陷害了。那么展雄飞现在何处？”“吾皇万岁！”“那展昭现在臣的开封府。”“
哦，
包爱卿，据你这么一说，他是个侠客，身有绝艺呀、啊。那么他上房就不用梯子吗？”包大人一听，好像没乐了。“上房还背个梯子，那叫侠客吗？”马上回答：“万岁，此人身有绝艺，有蹿高蹦矮的本领，用不着梯子。”“
好。”
如此说来，朕倒想见他一面。你告诉那展昭，明日赶奔八宝金殿谢恩。仁宗袍袖一抖，退了殿了。包大人回府，先把这刑吉处死，他是罪有应得，咱不必说了。然后呢，包大人把展昭叫到书房，跟展雄飞就说：“你呀、啊，该走运了，皇上要见你。有道是，学会文武艺，货卖地方家。有刚得使到刃上，该露脸的时候就得露一露。皇上要见你，也可能要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你可千万要好好练一练。”展昭点头。当日晚间，公孙策交给他严礼。严礼干什么？那见皇上能随便见吗？怎么说话？站到什么地方？怎么磕头？怎么朝拜？那是有一定尺寸的。南侠多聪明啊，一点就透，时间不大就学会了。到了次日天明，包大人上朝，展雄飞也跟着，先到朝房候旨。时间不大，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吹，仁宗升座宝殿。包大人上殿一回奏，说：“臣把这展昭带来了。”仁宗大喜，马上降旨让展昭上殿。有个小太监来到下面，高声喊喝：“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展雄飞上殿呐！”再看南侠，正衣襟，斗袍服，迈大步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罪民展昭，展雄飞，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四弟仁宗手扶龙书案，探身往下观瞧。他一看，真是与众不同。南侠头顶的是扎金，身披箭袖，外罩英雄氅。小伙子面白如玉，一表的人才。皇上是越看越爱看。下面跪的是展雄飞吗？正是罪民。展雄飞呀、啊，听说你是个侠客，除霸安良，替天行道，又帮着我那包爱卿到陈州放粮，屡立战功，这一次又为国出奸，救了我那包亲家，你真不愧是个侠义呀、啊！朕打算问你一问，你跟谁学的能为？回陛下，罪民自幼爱武艺，我曾经跟西洋剑客夏雨琪学过5年。
哦。
这夏玉琪不用问，也是位武林高手了。
是，
嗯，詹兄辈，朕打算开开眼，看看你的武艺如何，罪民遵旨。来呀，摆驾岳武楼。那八宝金殿能练武吗？到了御花园岳武楼，这个地方地势宽敞，楼高两层。仁宗到了二楼上，往中间一坐，百官左右相陪，手扒着栏杆往下看，非常得眼呐。南霞呢，就在楼下，把长大的衣服款掉了。包大人告诉他：“詹聪飞，你可得好好练练。”“
是，我记住了。”
南霞一想，我练什么呢？哎，先练一趟拳脚吧。南霞就练了一趟五祖点穴拳，这是老斩衣的绝艺啊，在武林之中也是罕见的。展雄飞在这方面真是下过功夫。再看他往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抡开双臂往下一杀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身如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似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往上一纵一两丈高，往下一落生息结舞，前窜后蹦，把个仁宗皇帝看的是眼花缭乱。要说仁宗对武术是一窍不通，他就是看着练的这玩意挺热闹。仁宗看着看着高了兴了，是鼓掌喝彩，好好。文武百官在两旁一听，赶紧也得叫好，要不怎么叫溜须捧圣？皇上叫好，你敢不叫好吗？不管懂也罢，不懂也罢，好好好。哇，其实也真的好。南霞练完了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稍微的歇了这么一会儿，第二次又把宝剑拽出来，展南霞练了一趟八仙剑，但见剑锋缭绕，光华夺目。一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挺清楚，什么冲天一炷香、白毫指路、童子拜佛、相子提篮，等后来越练越快，光见剑光不见人了。仁宗一看更高兴了，二次五掌喝彩。南霞练完了八仙剑，收招定式，喝了口水，又练了练自个儿的绝艺绣剑。南霞也会打暗器，不过平常他不使用，怕人家说暗箭伤人，这玩意儿不光彩。但是今天例外，为了在岳武楼比武献艺，哪能不练练呢？命人准备了几支蜡烛，把蜡烛都点燃了，在30步以外，展雄飞把袖剑掏出来，说了声招，啪啪啪，把蜡烛头全给打掉。仁宗一看这真是绝艺，又再次喝彩。咱们书说简短，展南侠在岳武楼前献了三绝六巧。三绝就是拳脚、宝剑、 绣箭，六巧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武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皇上大喜呀，跟包大人说：“包爱卿，我看这展雄飞他不是一般的人，颇似朕宫中的御猫。”那个意思就说展雄飞这身子可太快，他哪是人，就像皇宫里头养那个御猫那么快。这句话可好了，包大人赶紧跪倒替展雄飞谢恩。皇上一愣，说包爱卿你因何谢恩？哎呀，吾皇万岁，您加封展昭为御猫，我替他谢恩。在那封建社会，皇上说话那还了得吗？说像猫就是猫，说像狗就是狗，不管什么那都是无上的荣光。皇上大喜，把展雄飞唤到面前，恩赐御猫的绰号。打这以后，展雄飞的御猫俩字就传遍全国，名扬天下。四里仁宗大喜，亲口加封展雄飞为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马上就更换朝服。另外仁宗传旨，光禄寺大排宴宴，给展昭贺功，另外帽插宫花，狮子陪红，要夸官三日。南侠这个脸就露到天上去。那光禄寺是什么地方？那是开国宴的地方。为了展雄飞，皇上还出席了这次盛大的宴会，百官都参加了。等吃完饭以后，南侠展雄飞帽插宫花，狮子陪红，骑着伯龙马，前面有人敲鼓掌号，在东京的街头夸官。这东京城整个弘扬动了，万人空巷都出来看热闹。我这小伙是谁？展雄飞，又叫展昭，就是那南侠呀。嚯，四品官可了不得了，皇上都请他吃饭。这三天完事儿，展雄飞又见包大人。包大人一笑啊，展昭，你觉着怎样？多谢包大人的提拔。哎呀，你我自己弟兄，不必客气。展雄飞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